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0月31日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系新闻提要。受到反送中抗议运动影响，香港取消多个跨年倒数活动。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接受我们的访问，他的新年愿望是
香港现在变成一个警察城市，所以我们必须是要制止警察的暴力，而在国际战线上面我们都够努力，希望能够在未来2020年是促成到美国以及世界各国是启动制裁机制。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预计美中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伊朗外长访问中国，两国外长共同抨击美国。伊拉克官方批评美国空袭，华盛顿警告可能还会采取更多行动。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富杰报告国际新闻。
由于支持香港反送中的网民将在跨年夜发起多个抗议活动，香港很多迎接新年倒数活动已经宣告取消。过去的跨年夜，香港维多利亚港两旁都有大批民众观看烟花表演，一些大型商场都有迎新送旧的活动。不过这些商场在31日则将如常在10点关门。香港警方指出，因应公共安全秩序风险，将考虑是否需要封闭兰桂坊及附近区域。近3个月以来，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反送中人士聚集在各大商场，一些激进者甚至还会破坏亲中的商店。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一12月30日针对备受瞩目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表示，两国可能在开年没多久之后签署这个协议，但最终什么时候签署要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或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来确认。纳瓦罗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我们可能在今后一两个星期里面签署，我们只是在等待翻译完成。美中两国在2个多星期前宣布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此后双方一直表示目前仍然在履行翻译、校对等必要的程序，但一直都未有宣布什么时候签署这个协议。香港英文南华早报星期一援引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中国副总理刘鹤这个星期就会来到美国签署这个协议。这位匿名人士说，美国方面发出邀请，中国亦都已经接受。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12月31日会见正在中国访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王毅抨击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称美国的政策是国际霸凌行为。扎里夫是在访问俄罗斯之后来到中国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刚刚结束了三国在印度洋北部举行的首次联合海军演习。王毅说，我们需要团结起来抵制单边主义和霸凌行为。中国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签字国，中国强烈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这个协议，然后对伊朗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的做法。美联社说，王毅在谈话中并没有直接点美国的名字，但表示中国和伊朗将会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准则。美国为星期一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所展开的空袭行动进行辩护。伊拉克高层官员对空袭提出批评，被袭击的民兵首领则再次发出威胁，但是华盛顿警告说，美国还有可能再次发动空袭。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对记者说，我们不会对伊朗利用代理人武装袭击美国利益而坐视不理。这位官员形容空袭行动是智慧性质的。伊拉克看守总理阿卜杜勒迈克迪在星期一向内阁说，他曾经尝试阻止美国的空袭，但未能够成功。空袭造成最少25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他说，
我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危险，我说
我说这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并要求和负责人进行面对面的讨论，而不只是 讲电话，佢话决定已经做出，我正喺度等对你告知此事。实际上，我哋想告知安全官员，无论系军方定系哈希德，都将会发生袭击。白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致电特朗普总统，感谢美国提供有助挫败在俄罗斯一宗可能在假日发生恐怖袭击的讯息。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消息说，两名俄罗斯人企图在新年假期内在圣彼得堡市发动恐怖袭击，并根据美国提供的情报而被拘捕。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说，这两个人在12月27号在圣彼得堡市被捕。报道又说，证据显示这两个人已正在计划策动恐怖袭击。台湾苹果日报30号发布的总统大选封关民调显示，民进党的蔡赖佩获得 48.6% 的支持度，国民党的郭正佩是 15.4%， 而亲民党的宋瑜佩是 3.6%。蓝绿差距大约33%，但是未表态的选民亦都高达22.2%。台湾立法院30号表决通过反渗透法，明定任何人不得接受渗透来源指示、委托或资助、捐赠政治献金、违法从事竞选活动，亦都不得就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国防、外交两岸事务进行游说。美国今年最后一场风暴在中西部部分地区演变成为暴风雪，并将雪和冰带入新英格兰地区。在星期一，风暴为明尼苏达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的部分地区带来大雪，在新年庆祝活动之前影响了几百万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越南即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在不断发酵的南中国海主权纠纷之中，这个给了越南一个抵抗中国的新渠道。另外还与三个东盟成员国亦卷入这个纠纷。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越南将会在2020年1月1号担任有10个成员国的东南亚国家联盟轮值主席国，任期一年。轮值主席国可以制定当年的议事日程，并且推出让全体成员国审议的倡议。东南亚问题学者认为，作为主席国，越南预计将会将海事纠纷是纳入明年中期东盟外长会议、11月领导人峰会以及是大量其他相关会议的重要议事日程。在对南中国海提出声索的东南亚国家当中，越南已经是最为高调。过去的10年以来，北京一直在这一片的海域占有军事和技术的优势。胡志明市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阮清忠表示，他们提出当年的议事日程，或者是提出让其他东盟成员国讨论的问题，亦都可以为该个组织提出倡议，所以他认为越南可以利用这一点。阮清忠说，他们将会在东盟每一次的多边会议期间更多地谈论南中国海。中国声称对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大约 90% 拥有权利。这一处的海域蕴藏着丰富的渔业以及是油气资源，亦都是国际的重要航道。越南可以决定从海事纠纷到地区贸易以及是反恐工作在内的东盟集团重点议题。轮值主席国仲是在东盟领导人峰会上面发表声明，仲可以提出当年的主题，比如是2019年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泰国就提出了为可持续发展推动伙伴关系的主题。东盟正式主张和平、安全和稳定，未有对主权纠纷提出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表示，这个对越南来讲尤其重要，因为主席国身份将会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和该个地区进行接触，在南中国海纠纷问题上面采取建设性的行动。这些纠纷长期威胁着地区和和平和安全。中国在2017年同意与东盟重启长期陷入停滞有关防止海上事故行为准则的对话，但是有关哪一个负责执行以及是如何执行的问题，仍然是令到北京的谈判人员苦无答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安全研究员高瑞廉表示，他的设想北京将会担心越南担任东盟主席国有可能在行为准则的谈判过程当中制造某种的障碍。 阮清忠表示，对任何有可能冒犯中国的举动，越南都将会首先在东盟国家当中形成团结。他说，最终越南在和日本或者美国共同海上巡逻的时候将会觉得自在。当越南的这些潜在伙伴派军舰进入是南中国海的时候，中国都会感到不满。1974年，当时的南越政府和中国的军舰发生冲突，造成了人员伤亡。1988年，越南和中国又发生了一次的海战，亦都造成了人员伤亡。1970年代，中国控制了越南亦都声称拥有主权的巴拉塞尔群岛，中国称的西沙群岛，越南称的黄沙群岛。五年前，双方因为中国部署海上钻井平台而发生小船互撞的事件。今年从7月到10月，一艘中国测量船被派出越南正在勘探油气的水域，再次触发对峙。东盟成员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对部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提出声索，但是他们从北京接收了关键的贸易和投资援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荣退教授蔡爷认为，东盟内部的亲中成员可能会组织2020年东盟任何决议或者声明当中出现任何强烈的反对中国的措辞。中国投资者在柬埔寨开发公路以及机场等基础的设施，截至到是2018年，北京对柬埔寨的基础设施投资了大约20亿美元。在老挝，中国资助的高速铁路建设项目定于2021年是完工。蔡爷说，放弃或者是对东盟持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符合越南的利益，要尽可能地对他加以利用，但是亦都要明白他有他的局限性。蔡爷说，在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期间，北京将会试图和河内搞好关系。蔡爷预测，中国将会在2020年推动达成行为准则，以防止以后被加入更加难接受的条件。高瑞廉表示，中国今年从越南附近水域撤走了测量船，以改善和越南的关系。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知道越南将要担任东盟主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台北的报道。
过去一年，华盛顿和硅谷之间的关系波澜起伏，而未来一年情况可能更差。美国首都的立法和监管人员都对科技公司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调查，包括竞争、在线私隐、加密和偏见，而且他们扬言要采取行动。这种挫折感会如何影响新法规的产生，而这些法规对人的在线交流又可能带来什么全球性的影响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灰恩从三藩市发来报道。
在华盛顿，对硅谷的愤怒似乎与日俱增。
People are angry and scared more than ever before, and they don't care whether it's a federal law.
亨利·迪克就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话：大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愤怒，更加恐惧。佢哋唔在乎联邦法还系州法，佢哋就系要有法。
It's time to break up these big companies so they don't have so much power over everyone else. I've got a plan to protect consumers and competition.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话：而家系拆分呢一啲大公司嘅时候，咁样佢哋对大众先至冇咁大嘅影响。佢有一个用嚟保护消费者同竞争嘅计划。如今所谓嘅科技大公司正遭受到民主党同共和党嘅两面夹攻，而喺未来一年压力可能会增加。
It's fascinating when you thin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on's capital and the world's innovation capital.While it is not headed for divorce court,
硅谷领导群体总裁卡尔·瓜迪洛话：，当你谂到美国首都同世界创新之都之间嘅关系，真系令人着迷。呢一个关系虽然唔系喺迈向离婚法庭，但系亦都唔系曾经绽放嘅浪漫花朵。而家唔再系浪漫，而系威胁要对侵犯用户隐私或者系扼杀竞争等事情处以罚款。新法律可能使美国用户对自己的在线数据得到更多的控制。新法律还可能限制公司向广告商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用户信息的能力。
Americans, not just Americans, people, internet us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privacy of their data, and I think we need to set some rules for that.
加州联邦女众议员佐伊·罗佛·加伦说， 美国人，唔单止系美国人，世界各地嘅互联网用户都喺度关注佢哋嘅数据隐私。罗佛格伦话，佢认为佢哋有必要为佢制定一啲嘅规则。如果美国议员佢哋落实威胁，要拆分好似面书咁样嘅大公司，将佢流行嘅 Instagram 之类嘅应用程序转变为独立嘅竞争对象，美国科技产品嘅外国用户亦都可能会睇到改变。
This is a global issue. These are global monopolies. I do think that people are looking to America to take a leadership role.
开放市场研究所执行策略总监沙利哈伯德话：呢个系个全球性嘅问题，呢啲系个全球垄断嘅问题。他认为大众指望美国担当领导角色来控制美国自己的公司。
DC is waking up to the massive impact that tech has on society, culture, the economy.
林肯网络执行总监加勒特·约翰逊说，华盛顿特区显然正在意识到科技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巨大影响。硅谷则是正在意识到自身对社会的冲击，不单止是对民主，还有经济和就业冲撞正在发生，现在才引起更多的注意。在华盛顿仔细审查硅谷的同时，中国在先进的全球通讯之中的作用不断扩大。是否可以将用户数据托付给这个威权国家，亦都越来越引起关注。
If Huawei or any Chinese company is able to build the telecom infrastructure of another country, another city, other places in the world.
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拉里戴蒙德话：如果华为或者任何中国公司能够喺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城市或者世界其他嘅地方建造电信基础设施，你就要假定同华为科技结合嘅结果是所有的数据都将被输送回中国的超级电脑。华盛顿会拆分面书吗？还是会对用户数据施加严格的规定？和中国的全球竞争将会如何展开？这个问题的答案对2020年全球约50亿人在线人口，也就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日常交流带来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灰恩三藩市报道。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即将进入密锣紧鼓的阶段，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尽力争取在2月3号爱奥华州党团会议第一次投票脱颖而出。根据全国民意调查显示，前副总统拜登在民主党阵营中领先，但是他的一些竞争对手仍然寄望在爱奥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早期竞争州先持得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长久以来一直声称他是民主党明年11月挑战特朗普总统最理想的候选人。
And I know I've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really make it under our system.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说，他知道他被一些一起参选的好正派的对手批评，说拜登谈论要团结国家的讲法相当天真，但是如果大家没办法团结国家，大家就没办法成功，这样就没办法在现行的体制之下成功。拜登继续在全国民意调查之中领先，但是他在爱奥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早期投票州遭遇到一群对手包括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严峻的挑战。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伊丽莎白·沃伦说，如果他们想要刺激经济，如果他们想要经济增长，这样就给大家通过对人民的投资来促进增长，给大家将钱放回去他们的手里面，而不是亿万富翁的手里面。沃伦在2019年的民调声望多数时间在上升，但是他的势头最近似乎停滞不前。
Thank you so much.
最近几个星期，在一些早期竞选州声势看涨的一个参选人是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民主党总统参选人皮特·布蒂吉格说，大家可以振奋而不是分化多数美国人，他们已经为完成重大改革和伟大的构想做好准备，这些都是大家几十年来认为不可想象的，现在大家可以将多数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和分化他，令到他分崩离析。 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民主党阵营名列前茅，他时常在宣传造势活动当中针对特朗普。
And what our campaign is that works for all the American people.
民主党参选人伯尼桑德斯说，他们的竞选活动和特朗普想做的刚刚相反，特朗普想要分裂大家，而他们就是想要大家团结所有的人，拥护一个对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利的议程。其他陷入苦战但还在爱奥华州寻求突破的竞争对手，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罗布查、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和企业家杨安泽。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表示，一旦开始投票，他们将会面临重大的考验。维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萨巴托说，你要一是获得选票，一是就没有选票。没人能够为自己在爱奥华州只是赢得1%选票稳藉口。如果你的捐款赞助人说好高兴和你合作，祝你好运，这样你将会难以为继，因为这些意味着没有经费，意味着你的竞选活动告终。民主党可能要面对温和派和自由派之间漫长的提名竞争，温和派要寻找对抗特朗普的最强的候选人，而自由派要求全面经济和社会改革。范德比尔特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斯瓦兹说，民主党的活力倾向于左派，要比倾向于拜登这样的温和派的多，因此他们可能会有一个非常两极化的初选。前纽约市长迈克·彭博是民主党参选阵营迟来的参与者，不过他花费数百万美元打电视广告之后，他的声望在最近的民调已经向10%逼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为星期日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所展开的空袭行动进行辩护。伊拉克高层官员对空袭提出批评，被袭击的民兵的首领则再次发出威胁，但是华盛顿警告说美方还有可能再次发动空袭。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星期一对记者说，美国不会对伊朗利用代理人武装袭击美国利益而坐视不管。这名官员形容空袭行动是智慧性质。这名官员还说，伊朗扩张性的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一直是从事可以矢口否认的袭击，美国不会再让伊朗拥有这种可以矢口否认的幌子。美国的空袭目标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东部的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以及是指挥控制中心。空袭炸死了至少25人，炸伤了几十人。美国官员说，空袭是对上个星期五对伊拉克一处军事基地遭到火箭袭击作出的回应。该次的火箭袭击炸死了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工。美国官员说，确凿的证据显示真主党里要为这次的袭击负责。美国的空袭是遭到伊拉克最高层的官员的愤怒批评。在星期一，伊拉克总理阿卜杜勒·迈克迪是谴责了空袭，他警告说美方的行动令人无法接受，将会有危险的后果。伊拉克政府一项声明进一步批评美国，声明说空袭悍然违反了伊拉克主权，并且违反了有关美国领导的联盟在伊拉克打败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的目标和原则的准则。不过美国官员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美国官员指责伊拉克允许伊朗的代理人武装在他们的境内任意行动。美方指出，过去两个月以来，美国同联军受到了11次这样的袭击，而伊拉克当局却是未有采取应有的行动。另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说，他们已经是多次警告伊拉克政府，而且他们同他们分享了信息，试图同他们合作，争取让他们履行职责，保护美国这些他们请来的客人，他们未有采取适当的步骤。这名美国官员还批评伊拉克官员未能够是严厉打压真主党里的活动，包括他们参与向叙利亚境内派遣民兵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助战，亦都包括攻击伊拉克抗议者。他说，正正是这种时刻，你们会看到人的本色。与此同时，伊拉克和美国都是在为可能发生更多暴力而准备。真主党里星期二日晚间发表的声明说，他们同美国以及他们的雇佣军的战斗现时包括了各种的可能性。真主党里是国家批准 在伊拉克运作的民兵人民动员组织的一部分。真主党里否认为炸死美国合同工的该次袭击负责，但是该个组织警告将会予以反击。声明说，在今日他们是别无选择，只能够对抗，什么都阻止不到他们对这个罪行作出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在星期一亦都谴责了空袭，声称空袭是明显的恐怖主义案例。自从五月以来，美国向中东地区增派了14000官兵，还有防空以及反导弹系统，并且增强了侦查能力。这个是对美国官员所认为的是来自伊朗以及他们代理人日益严重的威胁所作出的回应。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虽然美国增加了军力，但是已经扩大到威胁还未有减弱。一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从保护部队的角度来看，美国确实是看到来自所有这些伊朗支持的武装的威胁，以及是威胁活动值得是他们的关注。而在星期日的空袭显示，他们不单止可以在伊拉克作出回应，而且在任何他们认为对他们以及是对他们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利益和安全来讲是合理的地方，他们都可以作出回应。美国官员还警告，明年他们计划对伊朗实施更多的经济制裁。一名官员说，伊朗的经济问题和挑战在2020年将会是累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每年圣诞节前后，香港贸易发展局都会举办冬日美食节展会。通过展会会吸引不少民众到场采购，但是今年的美食节于12月29日结束，整体人流明显较以往少，但是有商家表明支持香港抗争者，并在展位上张贴反修例文宣，生意额亦是上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反修例运动即将进入第7个月，早前有民众提议建立支持抗争的黄色经济圈，并抵制表态支持港府及警察的商家，有关意见随即遭到港府官员的批评，并称难以实行。而中国官方媒体《文汇报》、《大公报》以及《环球时报》旗下的《环球网》亦高调批判。而在每年一度的香港冬日美食展上，有商家则表明政治立场，公开在摊位周边贴上支持抗争运动的文宣标语。参加展览的手摇饮品店和你 Drink 更在摊位外架设在香港各区常见，用于张贴抗争文宣的连龙墙。化名 Joker 的负责人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原本不明白怎样经营饮食业，这一次亦都是首次参展摆摊，原本只是打算趁着这个的机会帮助年轻人创造几个职位给他们可以有所收入度过这段的时间，自己则是计划收支平衡，未有考虑盈利的问题。但未料及民众反应如此热烈，他说在展会的第二日的时候差点没办法应付来支持的人流，食材几乎卖清，甚至需要紧急补货。而在摊档周边除了抗争文宣，亦都有一张同场黄店指南，告知客人场内其他支持抗争店铺的位置。足球表示，
即虽然有很多人说黄色经济圈是很难实行的，会失败的，但是我们香港人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即等于之前发生的很多事一样，试完之后发觉原来会成功的，即200万人上街一样，所以我觉得都要趁这个机会我们尝试了先，试了之后我们先知道会不会成功，说不定试完之后会成功呢，这个是我的想法。
在展场另外一个角落的水果摊档，则在客人购物时呼吁他们1月1日参加由民阵举办的元旦大游行。美国之音记者黄四维香港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台湾立法院新年前审反渗透法，台湾南洋民众冒严寒抗议。印尼召见中国驻印尼大使，抗议中国船只进入印尼水域。中国制造业十二月继续回暖，专家表示经济下行尚未筑底。脸书防范台湾大选假新闻侵蚀社媒平台，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2019年的最后一日，台湾立法院外呼声震天，蓝色阵营中深蓝党派团体冒住严寒抗议民进党力推通过反渗透法的行动。另一方面，当日亦是选前最后一次发表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赞成反渗透法的人比反对的人多出 21%。12月31号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日，台湾立法院大门外部署大批警员，门前竖起双层水马，外面则是举住旗帜和标语大声抗议民众。他们反对民进党主张在立法院本届即第九届第八会期最后一日力推反渗透法过关的做法。在今天31号的抗议行动中，新党青年委员会主席黄炳忠解释了为什么反渗透法是不需要的法律。中国船只擅自入侵印尼立土立海并被捕获，印尼已经召见中国驻印尼大使萧谦，并对此表达强烈的抗议。印尼海事安全局的纪录显示，在12月19号到24号期间，至少有63艘中国渔船和海巡舰擅自进入廖内群岛省所管辖的立土立海域。海事安全局已经将调查结果通知印尼外交部，以便他们采取适当的外交行动。印尼外交部发言人费泽亚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尼已经就中国海巡舰出现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附近的印尼领海提出抗议，称这个是对主权的侵犯。中国官方星期二12月31号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12月已经继续回暖，回暖的趋势已经持续了两个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说，12月份的采购经理指数保持在 50.2， 和11月份持平。这项数字高过50，就显示该行业处于扩张状态，实际数字略高于多间机构预测的 50.1。中国国家统计局称，制造业回暖的主要因素是季节性需求和美中贸易战缓和。中国制造业在今年结束时的表现略好过专家的预期，但是这个复苏的趋势明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专家并不看好。美国社交平台面书据报，2020年1月1号起将会在位于台北和新加坡的办公室内成立台湾选战战情室，加上面书位于爱尔兰和美国总部的力量，全天候24个钟头努力监察，确保台湾这次选举能够在面书这块社交平台上得到公平和透明的呈现。另外，面书还在新加坡成立的地区性选举中心为面书维护平台安全提供额外的保护。中国公司华为星期二称，2019年在美国政府打压之下，全年营收未有达到预期，2020年将会是华为艰难的一年，生存下来就是他们的第一优先的目标。据路透社星期一12月30号消息，印度政府已经允许中国网络设备公司华为参加印度的 5G 网络试验。印度电视频道最先报道这个消息，这项试验将会在明年1月份进行。在庆祝光明节期间行凶的疑犯被控5项罪名，每项最高均可判终身监禁。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戈恩在星期二表示，他已经前往黎巴嫩逃避他所指控的日本不公正和政治迫害，他日本面临多项金融不当行为的指控。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12月初在马德里结束，这个是第25次的会议，与会专家发出了不祥的警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反送中运动除夕夜人链和你 shop 和勇不分继续抗争。今日是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接近七个月的除夕夜，这一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持续最长的社会运动即将踏入新一年。有网民星期二发起除夕之路十八区牵手和你拖人链活动，以及除夕和你 shop 行动，希望和平的人链活动以及塞爆多个闹市商场的行动相辅相成，打击香港节日消费滥炒经济，向港府施压，回应反送中运动民间五大诉求。警方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留意到网上有人号召除夕夜搞事，目的是逼警方释放催泪弹。香港人的2019除夕夜会不会在催泪烟中度过，值得观察。我们接通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除夕夜抗争活动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请问你目前的位置在哪里？今晚除夕和你 shop 塞爆商场行动最新情况是怎样？有没有爆发警民冲突？
是，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油麻地的，刚刚就是数以千计的市民呢是由尖沙咀开始呢就组成人链呢去到油麻地这里。其實人鏈活動剛剛就已經散去了，而至於除夕和你 shop 的逼爆商場行動，其實就是在上個星期二的平安夜的類似的活動之後，其實警方的部署很明顯看到今天就已經加強了一個部署，在無論是銅鑼灣時代廣場一帶、希慎廣場附近都停滿曬停咗好多部嘅警車啦，同埋有防暴警察喺度駐守嘅。咁頭先剛剛係夜晚八點左右啦，如果睇到喺尖沙咀嘅地鐵站裏面都係有防暴警察駐守，而上個星期二除夕夜爆發嚴重警民衝突嘅尖沙咀嘅海港城商場裏面都有防暴警察駐守。其實喺示威者聚集起嚟之前啊，防暴警察就已經事先進行一些戒備啊、搜身啊咁嘅行動啦，咁所以睇到其實今日商場逼爆行動其實就聚唔成一啲人氣嘅，睇到只係喺銅鑼灣時代廣場有零星嘅示威者係喺進入裏邊係遊走同埋呼叫口號嘅啫，咁就暫時係未爆發警民衝突嘅，但係由於今日是12月31号，即是8月31号，太子地铁站怀疑有警员呢可能是冇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啦，或者呢是甚至呢有网民认为呢8月31号呢可能是发生过呢所谓嘅打死人事件嘅四个月嘅纪念日嚟嘅。咁所以呢其实喺太子地铁站嘅一个出口嗰度呢都有呢是市民呢是同埋示威者呢是摆起咗祭坛。咁其实呢剛剛在差不多是15分鐘至半小時之前，其實警方已經在太子站外面舉起了黑旗，即是警告是有非法集結，可能會施放催淚彈。但是目前的情況可能是已經驅散了在太子站外面集結的一些市民和示威者。至於警方會不會再施放催淚彈呢，仍然是要值得觀察的。杜素妍。
而另外，网民发起除夕之路十八区牵手和你拖人链活动，最新情况是怎样？主要诉求是什么呢？展望明日元旦游行，目前的民间气氛是怎样？
其实呢就除夕之路的十八区和你拖呢看到呢在铜锣湾呢两位呢警方呢在这个的崇光百货这个的时代广场啊，和希慎广场附近呢一度呢就应该戒备，所以呢其实铜锣湾的人链呢几乎可以讲呢在七点至八点之间呢是组不起来的。咁而呢係比较即係大規模呢就係頭先係見到嘅就係由尖沙咀一路呢延伸呢去到油麻地，咁估計呢都有上千人嘅。咁所以呢其實今日拖手嘅活動呢主要呢就係想即係聚集一啲嘅民氣啦，就係亦都呢睇到牽手嘅活動嘅參加者呢係不斷呢高呼口號呢，除了是高呼香港時代革命之外呢亦都是宣傳呢明日1月1號的即是元旦維園的大遊行，咁呼籲呢是市民呢明日呢是2点钟呢去即是維園嗰度呢 參加即係民陣發起已經咧攞到警方不反對通知書嘅一個嘅元旦大遊行咁樣㗎。咁所以咧其實睇到咧目前嗰個民間氣氛咧。都相當之熱烈，因為頭先咧，喺尖沙咀至到油麻地一帶嘅人鏈咧，亦都咧睇到咧，估計有上千人咁樣樣嘅。咁而人鏈活動咧，其實咧係喺8月23日咧，首次就喺30年之後喺香港重現波羅的海三國嘅，即係18區人鏈之後咧，亦都喺中秋節啊，同埋咧。即係喺太平山嗰度咧，同埋獅子山咧，多區咧組起咗一個人鏈咁樣樣㗎。咁而隨著人鏈咧，亦都係18區嘅地鐵站同埋商場外邊組成㗎。咁就網民認為咧，人鏈活動咧就可以咧同和理 shop 嘅活動咧相輔相成，亦都係咧和勇不分嘅表現嚟㗎。亦都覺得咧可以咧係打呢個國際電線嘅重要一環，因為咧國際社會咧係可以睇到，即係香港人咧仍然係即係團結咁樣拖手組成人鏈咧，係繼續咧係。呢、这個嘅反送中運動咧係冇停止，繼續咧係即係對抗呢個嘅北京嘅獨裁嘅制裁嘅管治嘅，亦都咧係希望咧國際社會咧係繼續咧推動咧對中共嘅制裁，亦都係一個咧即係繼續爭取落實真普選特首同埋立法會等五大訴求嘅一個咧即係象徵性嘅意義喺裏邊咁樣㗎。劉寶坤嚇，
咁因應網民發起未經批准嘅除夕夜商場抗議行動，警方有咩特別安排啊？
係咁，其實咧，香港警方咧星期一即係12月30日已經喺記者會上面表示咧，星期二除夕晚咧會喺中環、灣仔同埋銅鑼灣一帶咧進行一啲封路嘅行動㗎。但係咧，至到星期，但係因為咧係上個星期二嘅平安夜。是施放過催淚彈，甚至係出動水炮車，尖沙咀嘅封路安排咧，警方咧就冇咧係預先公布嘅，只係表示咧係會視乎情況咧臨時咧再作出變動同埋一啲決定咁樣樣㗎。而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家全就表示，留意到網上有人號召除夕夜係搞事，佢認為咧目的咧係想逼警方咧施放催淚彈㗎。聽下郭家全係點樣講。
其實咧，等於即係類似好似平安夜嗰日都一樣啦。其實我哋唔係冇封路嘅，即係其實係會視乎翻當日嘅人流，因為始終我哋近期嗰個社會嘅事件嘅情況咧，同以往有啲唔同嘅。好多時有啲嘅網上嘅動員啊，或者一啲嘅人士出嚟做一啲嘅破壞嘅事件咧，都係好即時嘅，或者係好短期之內就會出現，即係去講嘅。咁變咗我哋去做一個嘅部署嘅時間都要比較彈性啲，因此咧，我哋都係唔係唔封路。而係會視乎翻當日嗰個嘅即係在場嘅人流啦，或者不同地區嗰個嘅人群聚集嘅情況啦，會作出不斷咁嘅評估，亦都會留意住嗰個情報咧，有冇一啲嘅消息係話會有啲咩嘅人喺邊度出現啊，做一啲嘅破壞啊等等。
咁國家全又表示啊，過去嘅週末咧，一共咧係拘捕咗34个人，包括咧
嘅公共安全同埋公共秩序嘅
年齡咧係由13岁至50岁噶，佢哋咧係嫌遊蕩、非法集結同埋襲警等等。而國家全又是留意到咧，近日有唔少嘅年輕人咧被拘捕。警告咧，別有用心嘅人唔好咧再利用年輕人噶。劉立芬，
咁參與除夕和你 shop 塞爆商場行動嘅香港市民，佢哋嘅主要原因係乜嘢
啊？係咁，參與和你 shop 嘅香港市民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觀察到上個星期二嘅平安夜之後，好多區咧都繼續有和你 shop 嘅塞爆商場嘅行動，而警方咧係派出咧。大批嘅便衣警員咧喺商場裏邊埋伏，喺冇表露身份嘅情況之下咧，突然咧係攻擊市民。佢認為咧有啲被捕嘅市民咧，可能咧都只係咧路經商場，喺冇做過任何抗議行動之下咧，都被警方拘捕。所以咧，佢認為咧係要參與咧除夕和你 shop 嘅行動咧，去表達即係唔驚警方濫捕嘅。白色恐怖嘅呢一個嘅表態啦，咁同埋咧，佢覺得咧和理 shop 嘅行動咧，始終咧都係咧可以咧做到一啲嘅即係打擊即係呢個嘅假日消費啊咁樣樣嘅一啲嘅打擊經濟啦，咁所以佢覺得咧係都係值得參與嘅。聽下吳小姐點樣講嚇。
當佢無啦啦要過嚟制服人拉人嘅時候，佢又唔會出示任何身份證明，佢淨係講一句我係警察，咁我就可以拉你啦。甚至無啦啦有個人過嚟拉你嘅時候，如果你進行反抗，佢就會話你係襲警。呢一個係一個好無理嘅行為，一個 很不合理的現象，即是好像無啦有個人過來按住你一句我是警察，那你就要被他為所欲為的了，如果不是你就是襲警，甚至可能、被他控告更大的罪行，這是一個白色恐怖來。所以我覺得、即被捕這個可能是已經是日常生活中都會有的這個危險，但我們不可以單純因為他濫捕、製造白色恐怖而出來。
咁市民对过去超过半年嘅反送中运动印象最深刻嘅事件系乜嘢？
系咁，过去超过半年嘅反送中运动系由6月9号嘅百万人大游行开始进入白热化嘅阶段，而之后咧就有数以十万计嘅市民喺6月12号包围立法会，阻止当日进行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二读，后来演变成第一次嘅大规模警民冲突，警方释放催泪弹，而且系第一次向示威者發射橡膠子彈、布袋彈和海綿彈，造成多人受傷，警方更加將當日的衝突定性為暴動，而612的衝突是引發了民陣宣布再在6月16日發起反送中大遊行，遊行前夕的6月15日星期六，特首林鄭月娥召開記者會宣布暫緩修例，但是拒絕應抗爭者要求是正式撤回修例，所以呢其實6月15日亦都咧有社運人士梁玲傑喺金鐘太古廣場懸掛示威標語，不幸從高處墮下身亡，成為咧反送中運動第一位犧牲嘅犧牲生命嘅人，而引發咗咧6月16號嘅200萬人上街，創下香港最大規模嘅遊行紀錄。香港市民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6月12號佢喺金鐘現場參與有警方不反對通知書嘅社福界罷工集會，但是仍然被警方施放催淚彈波及，他看到當時的市民是一片恐慌的場面，令他是印象最深刻的，他都認為612是反送中運動的第一個轉捩點來的。聽下吳小姐怎樣說。
其實有太多都很深刻，我想如果真的要說一個最深刻的都應該是6月12號，因為這個算是即6月9號百萬人遊行之後，但是政府都要堅持推這個逃犯條例，6月12號是即第一次、叫罷工，大家出來去阻止這個、條例通過，但是當日就即有一邊和平集會都被定性為暴動咁樣，呢一個我覺得係第一個大嘅轉捩點啦。呢個運動嘅
年青嘅學生對過去超過半年嘅反送中運動印象最深刻嘅事件係乜嘢咧？促使佢哋走上街頭抗爭啊！
係咁，13歲嘅初中學生 James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超過半年嘅反送中運動，佢喺7月21號元朗西鐵站白衣人冇差別襲擊市民事件，同埋8月31號太子地鐵站懷疑有防暴警察冇差別襲擊市民，甚至傳出打死人事件之後咧，開始關心呢場運動㗎。而每一次咧有和平集會咧，佢都會參與㗎，希望爭取五大訴求，尋求香港失去咗嘅公義。聽下 James 係點樣講。
我是之后少少7/21/831之后才开始再活跃咯，之前那段时间我都是冇咁即系冇咁出声。
嗯，吓，咁点解7/21/831之后会即系个个月都出嚟咁样样咧？
即系睇到香港而家不公义，而家咁冇法治嘅情况底下，去想尽一分力去。帮香港挽回呢个香港。
係咁 ，James 都咧係有參與一啲咧社區放映等等嘅活動，希望咧宣傳星期三嘅元旦日大遊行，令到更加多嘅市民咧係繼續企出嚟，堅持爭取五大訴求，缺一不可㗎。劉寶坤，
咁政治人物對於過去超過半年嘅反送中運動印象最深刻嘅事件係乜嘢咧？佢哋有咩新年嘅願望啊？
係咁，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最近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過去半年的反送中運動抗爭，他最難忘在監獄裏面看到6月9號、12號和16號三日百萬人大遊行，數十萬人包圍立法會和200萬人大遊行的電視新聞。他說展望明年要繼續推動國際戰線，希望美國針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是定出制裁名單的。聽下黃之鋒怎樣說。
我會好
深刻六月九号、十二同十六号，我都喺监狱里边睇住三日嘅事态发展，但系见到香港人能够和勇不分，能够坚持落去，呢个系非常之震撼嘅。
咁其實即係嚟緊即係而家抗爭已經超過204日啦，即係其實你自己覺得有啲乜嘢即係前瞻，即係希望新一年有啲咩嘅願望咁樣？
香港唔應該變成一個警察城市，所以我哋必須係要制止警察嘅暴力，而喺國際戰線上面，我哋都夠努力，希望能夠喺未來2020年係促請到美國以及世界各國係啟動制裁機制。
有民意调查机构最近发表2019年中回顾与前瞻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4%的香港人对过去一年的发展感到不满意，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一，即是12月30日公布年中回顾与前瞻系列民意调查，在12月18日至23日进行，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了1067名香港居民，结果显示有84%的受访市民是不满意香港去年的发展，即是2019年的发展，满意的就只有9%，满意净值是-75%，创1992年调查展开以来的新低。另外有58%的受访市民表示，在过去一年是感到生活不快乐，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3%，亦都是1992年12月以来的新高。只有20%的受访市民表示在过去一年是感到快乐，去年同期是下跌了36%，亦都是1992年12月以来的新低。而就香港政府2020年最需要处理的问题，18%的受访者是认为是政制的问题，比例是15项需要处理的问题当中最高。而警察相关的问题是占14%，亦都1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是需要回应民意，处理民间五大诉求，而房屋、经济和福利等的问题呢都是录得下跌的。咁而其中咧，經濟問題咧係錄得1994年以嚟有紀錄嘅新低，而最多受訪市民希望香港成為公平嘅社會，達到27%，其次就係自由嘅社會，達到25%，都係1993年調查開始以嚟嘅新高㗎。咁而香港政治學者黃偉國就表示，調查結果發現咧，話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的政治論述在今年已經是過時的了。今年大部分的受訪市民都認為政制、獨立調查委員會、回應民意等等都是香港政府2020年最需要處理的問題，其實亦都是離不開反送中的民間五大訴求。而黃偉國又表示，相信無論是支持或者反對香港政府的人都會對香港的現況是覺得不滿，反映了香港政府是正是面臨一個困局，他是以一架車跌了去一個坑裏面出不到來去形容香港政府，話俾支持者自生自滅，但係咧反對者咧就會趕盡殺絕噶。而黃偉國又分析，最多受訪市民希望香港成為公平自由嘅社會，可見受訪市民認為香港人嘅自由咧係正受到蠶食噶。劉寶坤，
唔該曬湯慧雲。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2020年面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台湾人会做出乜嘢嘅选择？当台湾总统蔡英文以香港反送中抗争提醒台湾人民，透过1月11日嘅投票，使全世界睇到台湾人民嘅选择时，一位前美国外交官话：香港情势令习近平面对香港同台湾人民都唔接受北京一国两制嘅政治现实，或者系时候俾佢一个适当嘅埋葬。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报道。
蔡英文响12月29日响台湾选举前嘅一场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边读出咗一个香港年轻人嘅来信，信里边请求台湾人唔好相信中共，唔好相信亲共嘅任何一位官员，并且要台湾嘅政党放下各自嘅包袱，一齐抵御中国嘅文攻武吓。蔡英文表示，习近平年初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的公开讲话已经讲得是很清楚，这个显示台湾的主权已经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过蔡英文的主要竞争对手国民党的韩国瑜在辩论会上面批评蔡英文说，香港抗中大量流血，他的选票是奠定在香港人流血的身上。蔡英文表示，全世界媒体都会是到台湾观察选举。1月11日，台湾手上边的写张选票可以决定 台湾今日的民主自由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全世界都是在看着台湾1月11号是怎样做。曾经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杨苏帝表示，香港和台湾都拒绝了北京的一国两制，或者是时候将它埋葬。杨苏帝星期一在台北时报发表的文章表示，习近平年初关于一国两制的讲法是提供台湾一个投降的条件，但是亦都暗示了威胁，这个就是如果台湾不拥抱它的条件，这样爱好和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就必须使用武力来镇压那些固执地反对统一的人。不过杨苏帝表示，香港在六个月以来的反送中抗争未有平息的迹象，区议会选举的结果亦都显示香港人民想要对自己的治理有真正的决定权，如今习近平面对的是一个不愉快的选择，不是屈服于港人的要求，给予他们真正的民主以选择他的领导人，就是至少同意让香港回复到原先邓小平承诺的自治地位。杨苏帝认为，香港的反送中抗争对台湾的最根本的影响在于它严重损伤了北京愿意让台湾拥有高度自治的保证的可信度，如果两岸真的就能统一问题达成协议的话，而台湾多数的民调都已经明白地显示台湾人民不想要这样的协议，在今日香港的自治已经支离破碎的情况底下，或者是时候给予一国两制一个适当的埋葬，因为他的尸体已经是逐渐变凉。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不到两个星期的时刻，杨苏帝表示，香港的反送中为原本民调落后的台湾总统蔡英文选情注入了活水，如果蔡英文赢得了连任，甚至是取得到立法院的多数，或者习近平先生会决定作出武力的恐吓。不过台湾知道他们有在美国以及军事的政治上的强力支持来承受中国的胁迫，现时正是一个好的时机来完成美台已经讨论多时的自由贸易协定。杨苏帝说，美台这两个长期伙伴应该是探索其他的途径来深化彼此的关系，美国国会和白宫亦都应该重新支持台湾，对抗习近平寻常对待台湾的霸凌。与此同时，他亦都提醒习近平最好提防来自政敌的攻击，这些就是八年前帮助他得到权力的人或者未有想到他会宣布自己成为终身的统治者。在北京正面对经济放缓，包括老化在内的种种人口挑战，以及是因为侵略性外交政策而导致周边邻国的疏离等问题的时候，杨苏帝表示，习近平应该将进一步压迫台湾的不切实际的计划搁置一旁。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指责台湾的民进党当局在香港反送中事态当中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和港敌势力勾结，企图搞乱香港，破坏一国两制，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